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呀，
夕阳，
夏天，
小时
候，火锅，
军训，
果汁，
解渴，解渴。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就是跟大家讲，我来就是我，因为刚到北京，我是裸辞嘛，我是没有任何一个朋友的，我就想了一下，我因为我是一个从结果倒推过程的人嘛，我是觉得我需要认识朋友。
第一点吧，就你是怎么能把这些朋友变成同样跟你合作的伙伴的？
就我觉得两个人就是人与人相处最真实的需求其实就是真诚，
这个其实确实还蛮重要。就可能很多人他想的是怎么去做成一笔生意，就是把这个赚钱当成终极目标，但是你可能除了这个赚钱以外，就赚钱只是你目标的一部分。
对
对，通过这个你还会就交到一些朋友，认识一些朋友嘛，能够找到赚钱的项目，这个是你觉得是一种天赋吗？还是
不算，应该是接触到人多了。
所以其实在你看来，市场是不缺少这种机会的。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就是一直在滚滚向前，然后总有项目被淘汰，总有新的项目，就是看就是需求是被一件事情创造出来的另外的需求。
我觉得正反馈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你干了一件事情，然后你通过这件事情赚钱了，那可能接下来也会有赚钱的动力。
对，正反馈激发倒逼出你的行动。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俗话说出来混，然后靠的就是先出来，你连出来都不出来，你肯定就不能混嘛。
明白，
对吧？
对对。
所以像我就我的思维就是先占领，就是速度第一，完美第二，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干想得特别完美以后再去做它。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做一些可能性更多的选择是更好的，
靠谱的可能性更多的选择。好多人不会把自己的技能转化成变现的钱，我就觉得还挺可惜的。不是因为有客源才干一件事情，是因为你要首先站出来被看见，然后被看见你就会被认可，被认可了你就会被信任，被信任以后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被你转化掉。送给能量很低自卑的人一句话，恰逢此时两手空空才无限拥有。
那如果让你用一幅画去描述你的这个生命或者是经历的过程，你会画什么？
我应该是因为我喜欢红色嘛，所以我希望我的画面里面是一只凤凰，因为凤凰会涅槃重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那在这一期呢，我们请来了奥特曼，那奥特曼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一起爱好搞钱者，然后我叫奥特曼，就是我本名是里面带一个曼，然后小时候比较弱一点，然后后面是想要强大一点，所以我就网名叫奥特曼，然后沿用至今，我的老板啊朋友们都叫我奥特曼，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跟奥特曼认识也非常有缘，当时是我们一起玩一个叫做财富流的桌游，就像我们平时玩的那个大富翁或者其他游戏一样，它是会你手里有一些钱，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投资或者是选择制造一些机会，然后最终达到的一个目标呢是让你财富自由。然后那次玩完以后呢，我加了奥特曼的微信，后来就发现他给我的备注写的是对钱不敏感。他刚刚说自己是一级搞钱爱好者，其实他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途径去搞钱，然后包括呢也会带领大家搞钱，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孩子。所以你现在就是主要做过什么？就在搞钱的路上。
我 我是后面才搞钱。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赚钱的路径。就我之前是在国企，就是你们知道的格力电器，就那个干空调的董明珠阿姨，然后我是在里面当新产品研发，然后还管过质量。后来我就从国企就一直想着，就是因为我们部门嘛，就是全部都是90后，只有我一个，大家都是八几年。我之前一两年待在那儿还行，就是感觉跟大家搞搞公益啥的还挺好的。后面慢慢的就是大家好像都步入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天天办公室就是充斥着装修用硅藻泥还是用什么胶，然后孩子是喝一段奶粉还是二段奶粉。那个时候我已经精确的掌握了几个月的孩子应该喝几什么样的奶粉，然后装修，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好像不太对。因为我是属于周五晚上可以飞走，然后周一的凌晨飞回来的一个人，我就觉得我跟大家的关系好像格格不入了。那个时候我就是通过看演唱会找黄牛买了张门票，我就在想什么演唱会门票怎么能溢价这么高。我就问黄牛，我能不能就是抢下一场门票卖给你。黄牛说可以啊，然后我就抢了重庆的一场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卖给了黄牛，当时就赚了1000多。然后我当时就想这黄牛真赚钱，我也能干。然后我就从此步入了倒一的环节，就是倒倒手机啊，倒倒黄金啊，倒倒演唱会门票，然后赚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因为那个时候武汉的月薪才3000多，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的状态，就这个就是我赚钱的开端。
你刚刚说到平均工资只有3000，但其实你倒一张门票就能赚1000，是吧？
对，1/3就是10天的工资，这就来了。以至于后面我们的大领导碰到我，就是说，哎呀，奥特曼，你这个月赚了多少钱？我说赚了12000吧。他说，哦，比我当部长的工资还要高。就我后面就是已经就是发展了半年以后，我是已经比我们的大领导的工资还要高很多的。因为武汉，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武汉因为每年都毕业100多万大学生，所以我们的基础工资就其实很低，用人成本很低。就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裸辞来到北京。
哎，你当时辞职是什么时候呀？
辞职是2018年3月。
当时是有什么东，就是有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这个决定吗？因为其实咱们说格力还是一个蛮稳定的一个企业。
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大家都在办公室讨论孩子啊啥的，我就找我的领导谈了一下，我说好像现在的氛围不太适合我了。然后我们领导可就是问我要不要调岗之类的，我说调完岗还是3000多。
那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赚到了钱，是吧？就来到，所以你才有这个勇气或者决心去做。而且其实我觉得你是相信你能够持续赚到钱。
对，我是相信就是在北京我是能赚到钱的。
因为我身边也接触过好多好多人，就大家可能一般的路径都是比如说本科毕业或者研究生毕业，然后去到一个单位，就像国企也有很多，然后呢其实大家主要还是说靠工资的。那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工资收入，你会觉得慌吗？
因为我的副业就已经那个时候稳定在4000-5000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哪里其实都可以赚到这个钱。因为现在都是互联网赚钱嘛，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离职去干这件事情。然后刚刚提到本科的事情，我就是我还能更出格一点，我跟我妈说，我说我大概大学毕业都23、24了，你再过一年就要催我结婚了，我说我不想这个路径，所以我能不能先读一个大专，然后去18、19就去社会上历练一下。然后反过来因为我很自律，所以我能自己自考本科之类的，然后跟爸妈商量一下。因为我爸妈是这样的人，我爸妈小学4年级就给我办了自己的存折，我赚的钱都是我自己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对搞钱的意识还有独立的意识就已经很强了。然后跟爸妈商量一下，那个时候我是读了一个大专，然后来到了格力电器，然后就是一边在格力电器工作一边自考本科，然后后面也考上了，然后每周去上课。因为我们武汉大学很多嘛，然后我当时是考的是2本的江汉大学，后面随着我毕业了，我们的学校也很努力，他自己变成了1本。 所以我现在就是一本的本科毕业生。我的学校太努力了。
这个还真的是，就有的时候这你努力，然后你发现环境也
环境比我更努力。
对对，就很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是主要在做什么事情吧，因为也不能说工作了。
就是跟大家讲，我因为刚到北京，我是裸辞嘛，我是没有任何一个朋友的，我就想了一下，因为我是一个从结果倒推过程的人嘛，我是觉得我需要认识朋友，所以我去参加了什么汉服呀、cosplay 呀之类的活动，然后我觉得我是需要开阔我的认知和眼界的，所以我唯一的一份在北京的工作就是大客户部，就是一家摄影公司的大客户部，然后他对接的一般的都是行政，然后能拍板的中层领导，还有一些采购部门，然后通过他们的一些中高层领导的朋友圈，我会看到他们在想什么，然后他们在干什么，然后我是就是那一段时间是对我的认知比较大的，因为我副业也比较稳定嘛，所以就是我的主业也很硬，因为我是一个很硬的乙方，就其实甲方对于我来说就是平等互惠的关系，所以大家也都觉得对，就是以朋友面的交流会比较多一点，也对我后面在北京帮助特别大，所以我的大概有10个甲方现在都在跟着我赚钱，我现在的赚钱路径就是把我的倒爷的事情搞一搞，然后我最近还在跨境电商，然后我还有什么潮玩呀、娃娃呀，然后后面赚到钱了，我还投资了医美啊，因为我感觉医美对于现在的女生来说，其实也还挺刚需的，也还挺赚钱的，就是这么个路径。
对，就是我发现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刚刚听下来啊，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你能把类似于朋友圈里的人就变成能跟自己一起搞事业的伙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总是能够发现新的商机。先聊那个第一点吧，就你是怎么能把这些朋友变成同样跟你合作的伙伴的？
就我觉得两个人就是人与人相处最真实的需求其实就是真诚，就是还有就是让他觉得你不是很虚假的在跟他交朋友，就是真诚，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利益相关，其实两个人有利益往来，或者是你真的带他赚到一部分钱以后，他跟你的链接是就是很足够深的，或者是另外一个路径就是你就是我现在也做体脂管理嘛，就是我帮他变好看变瘦了以后，他跟我的人生路径的规划就是有重叠的话，其实我们俩的关系也是越来越深的，所以就基于这两点我就觉得大家喜欢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是我比较真诚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诚信生意人也不骗人，第三个就是我能帮助他无论是赚到钱还是提供情绪价值，就是跟他有利益的往来，这个利益是打引号的，可能就是提供情绪，或者是他有什么迷茫的或者是赚钱方面的相关的事情，他都会在我可以找到我然后跟我聊天，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能让所有的人快速喜欢我。然后我还另外一点就是我在朋友圈经常展示到就是我喜欢别人夸我，然后以至于大家后来都是主动过来夸我，然后越夸就是我的人缘越好，就是这个样子。
哎，那最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在北京还没有太多朋友也没有太多人认识你的时候，你是通过经营自己的朋友圈还是说去参加一些其他的聚会帮自己打开这个圈子的？
我最开始是就是玩汉服的话就是认识了很多同袍，另外一部分就是在加入一些社群，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赚到钱了嘛，然后一部分有的时候我是会因为我是个冲动消费型，就是会买一些家里有或者囤货之类的，我会出一些闲置，那个时候就通过卖闲置然后也认识了好多朋友，然后最多的就是前半年的还是以就是汉服什么这些社群的活动认识了好多人，然后另外一部分的东西就是 我跟粉丝的链接，就是我买卖门票、然后认识了很多、就是你不知道，就是越买贵的门票，就是粉丝小姐姐们脾气还有性格其实长相都特别好，就是这种，就是我认识的好多粉丝小姐姐，就是又好看人又好，然后性格又好，然后你帮她解决了，她能看到偶像，她又对你特别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另外一部分的大部分都是通过在我这儿买票的粉丝也认识了好多人。
平时大家去这卖闲置也好，或者说找黄牛，但其实大多数时候就我从我本身来讲，可能就是交易完，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就停止了。就是你说票都这东西都买好了，我说啥呢，就可能比如说我会说哎呀谢谢你怎么怎么样，但是后续也就没有继续展开了、
可能就是我注重细节吧、就是我会在就是开场前几天告诉他，你现在如果要飞过去的话，我跟他说对面可能当天要下雨，你记得带伞，然后不要忘记带身份证，然后开演前的当天我会告诉他不要把票拿在手里啊，然后可能会丢，可能会被偷啊、然后之类的，就是给他一个当，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买卖的关系，我们是朋友的关系，我会提醒你就是注意安全呀、不要被偷了，然后不要掉了，然后就是其实大家也都能感受到你的善意，所以后面也不知不光是就是不联系了、后面也会他们想看其他的演唱会也会直接过来问我这个就是回购，还有就是你真心的把他当朋友，别人都是能感受到的，就不再是一次买卖，就是他给你钱了，你把东西给他，你们就完事儿。这也是后面我能见私域的原因，就是我有一个很小的点，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我这种小小小的关心之类的，后面我就有很多的朋友了。
这个其实确实还蛮重要，就可能很多人他想的是怎么去做成一笔生意，就是把这个赚钱当成终极目标，但是你可能除了这个赚钱以外、就赚钱只是你目标的一部分。
对，
通过这个你还会就交到一些朋友，认识一些朋友嘛，
可能比我真正的赚到他一笔钱给我的收获会更大一点。像我就是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就是来挣的。
那后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逐渐在这个朋友圈里去打造自己的这么一个人设和形象？
人设好像是在2018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忽然，就是有一天一个算是一个老板跟我聊天，他说你为什么生意，就是你为什么不能带着别人赚钱呢？我也想，对呀，我自己这个生意是可以复制的呀。然后我就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特别大的自信嘛，我就在朋友圈发我要免费拉一个小群，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赚钱需求。万万没有想到当代年轻人好像都还挺愿意赚钱的。
确实
对，当时我的群就好多人，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就因为我朋友圈的人大部分人都跟我有过交易嘛，无论是闲置啊、还是买卖门票，所以他们对我的信任感也是很有的，所以就是有了第一批，我就觉得完了，我要收费了，我是不是应该给别人提供更大的价值？其实也就是倒逼我自己去了解更多的项目，去赚更多的钱，然后来反过来教给大家。这个就是我最开始的初心和建立社群的过程。
听下来，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你的这种模式还是支持的，就是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嘛。
对，
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就你刚说的这个倒卖？听下来啊，我觉得这个生意模式就是类似于说，你去找到就买入和卖出存在价差的东西，
对，
然后呢，你买。然后再把它卖掉，就中间其实就赚一个差价。
对，中间商赚差价。
对，就这个模式其实是我们大家可能都能想到的一个模式。但是我就回想一下，就为什么有些人他不愿意做或者他不做，可能一是觉得他比较简单，
对，
然后第二就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生意是稍微有点 low 的，就是说可能有的人会这么想。因为我特别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摆摊丢人吗？其实当时问那句话吧，我真是无言以对，因为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一点都不丢人。
哎，我在格力电器摆过摊儿，就是因为我们是5点半下班，我会6点到8点钟在我们的公司楼下摆地摊儿，卖一些女生的饰品，我一个月也能赚1000多。
就其实当时问我这问题什么，为什么我当时就愣了一下，我真的觉得他不丢人。但是你说我会去卖吗？可能我不太会。
但是
讲实话，
我
可能不太会去卖。
但是不要觉得一个生意 low 啊，很多无货源，就是把拼多多的东西在闲鱼上面卖，然后一单赚个3-4块钱的差价，一天 莫名其妙卖个300-500单，然后一天1000块钱就来了。因为在北京，我后来才知道10000块钱在北京算是一个平均工资，然后就是一天可以赚你1/10的工资，10天就可以赚到你的工资。这些还不需要厂房，也不需要物流，也不需要你动任何东西，你就是中间商倒一下就可以。所以不要觉得一个生意 low， 因为一个生意 low 不 low 的，他一个月也能赚10几万的。线下拉新一天赚7-8千，就是在超市门口扫码注册送奶奶鸡蛋，就是这3个动作，一天可以赚7-8千，是不是觉得很 low？ 就在路口摆，然后让你扫码，然后送你鸡蛋，送你油，他一天就赚7-8千。
有的人扫码他就能赚到钱，是吗？
对，他就是邀请注册的差价。
嗯，那现在就比如说啊，就我作为一个新人，我去注册的话，他能一个人头他能赚多少钱？
看平台吧，然后之前是好像是注册的一个抖音加速版，好像是一个人头5-10块吧。
哦，那其实一个人头5-10块，那如果你能拉100个人，就差不多能够赚1000。
就是这种线下拉新还是属于怎么说，你还需要去出现的，一部分是不需要出现的。就是每天中午点外卖的时候，我会把就是饿了么官方会有一个推荐，你把你的码发在朋友圈，别人扫了码你的券下了的，然后他可以给你返。
哦，还有这种操作，
7-8块的佣金，就是在饿了么的官方 APP 里面你们都可以去看。然后一天就有10个人下单，你就可以赚怎么说50-60，你一天外卖的钱就有了，就挺简单的。这个就是你人都不用出现，就在朋友圈或者是在一些群里面，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外卖的群，就是这样的兴起。就是后面就之前觉得这种生意怎么这么 low 啊，后面觉得啊这个好赚钱，我好喜欢，真香。
就赚到钱就是真香。
对，赚到钱就是真香。
我有一点蛮佩服你的啊，就是我觉得你是总能找到赚钱的项目，就包括你像出去这个饿了么，然后还有这个超市门口这个领鸡蛋这种事情，就你都能够找到赚钱的项目，这个是你觉得是一种天赋吗？还是说
不算？应该是接触到人多了，就是很多项目，就是我认识很多赚钱的人嘛，就是我一旦看到超过3个人都在搞这个项目，我就觉得那这个项目一定是赚钱的，不然我身边的赚钱的人不会搞，那我就要研究他一下。就我的视角可能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我一看到2-3个人在搞的，我就会觉得他很赚钱。然后大家的我问过好多朋友，然后他们就第一反应就是哦这个活动被刷屏了，然后我就想着哦一定不要这样想，你要透过他背后知道他肯定是赚钱的，不然这么多人搞。还有另外的就是这种思维模式都可以锻炼出来嘛，就是董宇辉东方甄选他不是上了热搜嘛，
对，
我第一反应就是啊那新东方的股票一定会涨吧，我去搜搜他的相关股票，我就买了他。
还有这个操作，
我就买了他，然后翻了2倍，我就卖了，就赚了10000块钱。还有什么我就一般会抓这种热点，我之前就国外的一个海峡什么一个船不是搁浅了嘛，当时因为我没有接触到这么多投资的板块，然后我发朋友圈说这个船搁浅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船上所有运的货物的价格，你们如果有涉及的可以去买一下，因为它如果要我，因为我看那个挖掘机特别小，我说他估计还要堵上一个星期半个月的，然后他们就看了听了我的建议去买，就买了相关的，好像是有人买了就是农产品之类的，也赚了很多。还有就是这种可以锻炼出来，
你这个赚几万块钱听起来
对
如此容易，我这个心很心动啊，
就是这种敏锐的思维和考察能力，这个都是可以被锻炼出来的。
其实也是跟你之前就是自己经历过很多的项目是有关系的，我感觉
差不多，因为错过的项目足够多了，后面也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是能赚到钱的。
就包括因为今天特别逗，今天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刚好是七夕节，就我们说那个七夕前2天有一个那个孤寡那个青蛙
对，
其实那个也是能赚钱的，是吗？
对，就是去。今年好像不太火，前两年就是你的朋友会给你点个七星星花，就给你发私信说孤寡孤寡。其实对于我们搞钱人来说是一个双赢的事情，因为我们在闲鱼一单不是2到5块嘛，然后还能加到就是一个订单就可以赚2-3块，然后就是给你发3-4条私信，然后跟你说孤寡孤寡。然后另外一部方面就是对运营私域流量的人很关键，因为他可以精准的获得很多好友，然后这些好友还跟你的好友是有共同观点的事情的，然后你们的认知度其实是很高的，就是你们信任度也会很高，然后你又是一个很精准的粉丝，就是很双赢的一个事情，就是抛开引流啊，抛开就是有个好友位。就是一单就你发1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赚5块钱，你一天要是接个几千单，你一天5-6千块钱这不就又来了。就
如果还会写个程序，是不是那小程序还能自己发，就自动回复，已经更省事了。
对， 对，就感觉就方方面面赚钱。还有今天就是在发牡丹了，因为牡丹就是母胎单身，他们就给我发了个大红的牡丹、
哦、
然后祝我牡丹快乐，真的是要命。就是这些关键性事件的背后它都是有赚钱和一些赚钱的逻辑在。
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就靠后天慢慢的去挖掘出来的吗？
我之前也没这种思想觉悟，后面接触的就是干黄牛干的就是接触的事情多了，就会觉得哦，这个东西是能赚到钱的，哦，这个东西的背后逻辑是这样，其实也是被后天锻炼出来的，因为错过的项目足够多，因为看着别人赚钱自己没赚到钱，后面就慢慢的接触到说哦，这个东西知道它一定是赚钱的，就可以提前铺垫了。
其实你做过的项目很多，但是你说你错过的也很多，是吧？
对，错过好多项目。
所以其实在你看来市场是不缺少这种机会的。
对啊，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就是一直在滚滚向前，然后总有项目被淘汰，总有新的项目，就是看就是需求是被一件事情创造出来的另外的需求。然后之前隔离的时候还有需求，还是上门问帮忙喂猫猫狗狗啊、什么之类
的。
还有因为我是住自如的，自如后面有线上搬家，也是因为有疫情、就是很多人不能回来，然后房租到期，就又出了一个线上帮忙搬家的一个东西，可以帮你视频搬家，然后打包完再寄给你，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需求。
明白。
再退一步讲，口罩的需求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缺少项目，只是缺少发现项目的眼睛。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平时也那个戴口罩嘛，大家都要戴口罩、然后我就发现，我说这个口罩就要么就白色的，要么就蓝色的那种，就医用口罩。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今天化了个妆，或者是我怎么样，我戴了口罩就觉得好闷，我妆也白化了。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就很偶然看到有一种口罩叫腮红口罩，它就是会在那个相当于我们这个打腮红那个部位，它比如说它有粉色的，然后有什么那个就是那种粉紫色的，然后还有什么红色的，还有渐变色的，然后我就买了很多那种口罩。其实这个也是创造出来的一个需求。
对，还有小姐姐怕口红脱妆、
啊、对对，
然后后面还出了一个 3D 的，就是嘴巴那里是凸起来的、就是一个 3D 的，然后它不会，就是商家打的宣传是它不会影响到口红脱妆、因为我们正常的口罩一戴口红印全在口罩
上，所以我已经好久没有涂过口红了。
对，所以这个都是被创造出来的需求、就因为大家有需求，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被创造嘛。
这还真是，就其实只要是你去努力的发现，或者说如果你身边有这种可能也是在搞钱的朋友，
对，
就并不难。
还有一种认知就是我们是被灌输的，就之前好像并没有什么七夕一定要送花，然后因为今天是七夕就提一下这个、什么6·18购物节，这些都是被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节日、就大家都购物啊，然后还有就兴起的，所以后面之前并没有带货主播
道理大家 都懂哈、啊，就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交易、嗯、或者说有了这个需求的地方你就有赚钱的机会。
对，
只不过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去尝试。哎，我好奇一下，就在你的社群里边，就学生党会很多吗、嗯、
哇，这些年学生赚钱的就是00后和97、98的、
嗯、
他们的赚钱欲望其实比我们高多了，也不知道是现在太卷了还是、
嗯、可能是
还是生活成本增高、
嗯、
好多大学生其实过来问我搞钱的，就是说他毕业了什么焦虑。我就在想，我一个27、28岁的人都不焦虑，你刚毕业大好年华有什么好焦虑，就是好像他们都太内卷了，以至于我好多大学的朋友们都在，他们都已经一部分人都已经年入百万了，他们还很在往前奔、
哦、
我就觉得我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他们就你刚刚说这些年入百万的人做的是跟你差不多的生意吗？
对，有的是大学生，不是有创业的扶持嘛，他们就会干一些项目，然后也不用租场地，因为学校都有场地嘛，学校还有支持之类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考所有的奖，所有的奖学金都拿到、
嗯，
也能赚20几万，然后就是用自己的思维模式赚钱，
嗯，
就很多、嗯、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当博主，然后大学生就是出去玩 啊然后他们都会拍视频啊，发在 B 站呀、啊、发在这儿，就是也是涨粉完了就接广告。其实现在大学生的创造性是比我们95之前的人是要更丰富，就是因为他们的、
嗯、明白，
他们小时候接触的东西就跟我们小时候接触的东西就更不一样了。
其实还是信息吧，就是你接触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你又想往这上面去想，往这上面去做，
对
对，赚钱就会稍微容易一些。
对，
那就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像做视频博主，那这种做视频博主的话，它后续的赚钱模式主要有哪些？
视频博主像 B 站不是有那个硬币打赏吗？那个是一部分、
哦、投币是吗？
对，另外一部分好像就是接广告、
嗯、
然后接广告完了你就可以，就你看到很多视频博主后面都会在视频里面推荐什么什么这个刷好用，然后那个刷、
啊、
这些都是接广告。然后另外的就是插入小黄车、
嗯、
小红就是
购物车，
对，购物车的这些、嗯、就是你通过它的链接买东西它都是有返利的，就是这些也是赚钱的渠道、
哦、
另外一部分就是你的粉丝也可以变现，你可以把你怎么有这么多粉丝，怎么剪辑视频的经验，然后做成一门课程打磨出来、
嗯、
你也可以通过这些贩卖课程你也可以赚到钱，你还能再建立一下私域，然后在那个群啊，然后管理一下私域，然后你就可以就跟人跟人之间就是跟我一样了、
嗯、
就更多的联系，你可以卖他们课程，你也后续可以毕业了然后之类的，有什么项目这些人都可以是你的基础。
嗯，就都是最开始信任你的人。
对
对对，这两年确实私域很流行，就私域就是指你从小红书啊或者是从一些其他的公共平台上把你的粉丝然后转移到你个人的微信号当中，让他们变成你的这种微信好友。
对，
然后之后可能包括像会建立一些社群呀，然后在社群里去卖课卖产品也好，或者说大家就好多群也很活跃嘛，就一起去
吹水呀、聊天呀，
对，聊个什么天也好。对，我刚刚想了一下啊，就是因为我确实是没有做过像你刚说的很多，不管是这个线下拉新也好啊，然后什么饿了么外卖很多这种事儿我没有做过。我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通过它赚到过钱。如果就我觉得正反馈还是挺重要的，如果你干了一件事情然后你通过这件事情赚钱了，那可能接下来也会有赚钱的动力。
对，正反馈激发倒逼出你的行动，你觉得你干一个项目你觉得啊、哦，今天赚了10块，那我明天是不是努努力可以赚到20块，这样你的、
嗯、
就是所以后面好多人问我赚钱怎么办，我就说你先赚到10块钱给你自己正反馈，或者是你爱好什么东西你通过你的爱好先赚到第一笔钱，你就会觉得啊，原来我的爱好也是可以赚到钱，或者是你自己本人是可以赚到钱的。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俗话说出来混，然后靠的就是先出来，你连出来都不出来、
嗯、
你肯定就不能混嘛、
哦、明白、嗯、
对吧。
对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还有一个顾虑的原因是会觉得这个生意它的天花板比较低， 比如说你像刚刚提到的这种外卖啊、拉新啊，然后包括你说兴趣爱好赚钱，很多时候是出卖自己的时间还有劳动力嘛。
嗯，
那可能他会觉得说我做这个事儿，我一天可能撑死了，我就赚个什么1000来块钱，
嗯，
就可能就不愿意去做了。
不会啊，你可以，你可以组个团队同时做，你一天自己可以一个号可以赚1000，那你为什么不能做个公众号，然后在微博、在小红书之内发，然后可以全矩阵，用我们话就是用全矩阵，
嗯，
然后你可以用10个号、20个号，这个钱不就裂变了吗？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你连这种很容易赚的钱都不开始动的话，就是很多很大的复杂的项目，你就更不愿意动了嘛。所以还是希望以钱方面有一个小的正反馈，你会动得更多一点。
其实就是说，当你一个人做成功以后，你可以把它做成比较有规模化的一些东西。
对
对，就是可能这个就好处呢，一个是说你自己赚钱赚得多，第二就是你还带领或者是影响了别人。
对，之前跟70后的一个老板聊天，他说的是我们这一辈基本上都是沿用上一辈的经验技术，然后后面跟我聊天以后，他说这个不对，其实我们应该往后看，应该向90后学习，因为90后是未来，然后因为他70后超60后的都是旧时代的东西，他们说因为他们之前没有变过，然后我们才是未来，应该超我们90后。我跟他说的是，我们90后其实应该超00后，因为00后他们那边是未来，就是这个。
其实还是信息嘛，就是我觉得啊，人就赚钱也好，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行动也好，其实跟周围的圈子关系还是挺大的。
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一个人加我好友，我跟他聊着聊着，我忽然有一天发现他是一个负能量，或者跟我三观特别不合的，我就直觉就觉得他可能会影响到我的人，我会直接告知他，我说你可能你的能力或者是你的思维会影响到我，让我产生负能量，所以我要把你删掉。所以
你还告知一下，
对，
把他删掉。
所以我就删人之前会告诉他，就是所以我的朋友圈的人大部分都是正向的。因为我不希望负能量的人来影响到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嘛，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环境啊，然后每天接触的人对我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其实我刚刚在想啊，如果你不跳出来的话，你现在可能就跟你隔离的就当时的同事一样，就大
家对，可能我现在已经月薪4000了，涨从3000多涨到4000了，好开心。
然后对这个奶粉了如指掌，对养小孩各个阶段了如指掌。
对，
这影响还蛮大的。然后我觉得你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突出的，就是你行动力特别特别快。
就我就觉得先知先觉吃肉，不知不觉黄了，就是
先知先觉吃肉是吧？
对，
嗯，
不知不觉他就所以
黄了。对，
像我就我的思维就是先占领，就是速度第一，完美第二，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干想得特别完美以后再去做它，就是速度第一，就是先干，然后在干的过程中慢慢修正它。我们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边走边修正嘛。如果你把一个事情想得特别好了，然后已经想好，然后准备干的时候才发现哦，风口期已经过了。所以我每次发现一个新项目之前，就是直接说冲，我们先冲，冲的过程中什么不好我们再修正。
记得你有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操作，就是你在社交软件上然后滑到一些男生，后来你是专门把他们就有一个号是专门是对这些男生的是吗？
对，就是社交软件你们用来撩男人，我是用来搞钱的。因为我之前发现男生的东西都很贵，什么键盘啊、电脑啊、鼠标、
人工座椅吧。
对，他们会买4000-5000块钱的一把椅子，我不明白。我后来还看到买10000多块钱的椅子，我也不明白。还有什么显卡，后面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的返利，就是商家给的返利很高的，所以我会在社交软件上面把这些要加我微信的人，就是男生上来就是要照片加微信嘛，我说加嘛，然后我每天在朋友圈都会发一下这些东西有什么券啊之类的，然后有的就会买，然后一个月赚2000-3000块钱也挺可以的。
对，主要是你没有付出太多的时间，因为你只是发了个朋友圈，他们就自主下单了。
对，
就税后收，就属于那个睡觉的税，就税后收入。
对，
原来这个搞钱有这么多
门道，
奇奇怪怪的办法和门道，
对，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因为我最开始跟奥特曼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两个的思维很不一样。就比如说，如果有一天我用软件，我绝对不会想到是给他们加好友，然后去搞钱。
搞钱？
那么有被骗过或者被坑过吗？
我很少被骗的，因为我交友的宗旨就是真诚嘛，我就会跟他讲这个项目到底怎么样，然后之类的，他就会这样讲。所以，然后还有就是，虽然我很信任大家，但是该签的合同还是要签，就是该走的这些东西都是要走，所以我很少被骗的概率就是，但是我的思维模式就又有一点不同，就是我觉得20多岁能上的当，我坚决不40岁上当受骗。
是的，
因为我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可能已经有家有口，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赚钱的能力的话，我可能会那个傻一点。但是到现在，反而觉得我还挺幸运的，我没有被骗过，也没有被伤害过，也没有遇到很坏的人，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个路径，就是我想赚钱就赚钱，我说我想交朋友就能交到朋友，就很顺利，也感谢大家这么对我这么好。
我觉得啊，那就比如刚刚你提到的有几个朋友就说，哎，有一个什么什么项目赚钱要拉你入伙，这种时候你是怎么去判断这个项目赚不赚钱或者靠不靠谱？
就我会让他把所有的后台的数据截给我呀，然后我会想到，既然我们俩都要合伙了，这些东西如果不能给我看的话，那还算个鬼的合伙呀。然后其他项目我就会搜一下这个东西到底赚不赚钱，就会问一下相关的在做，就是跨境电商，我就会做问一下跨境电商相关的人，这个项目到底靠不靠谱，就是会考察一下嘛，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挺重要的。而且就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就像我啊，因为我是属于社会经验比较少的那波人，但我感觉我是会有一个就是底线或者有一个小警钟在，就如果这个人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觉得不靠谱，就我直接觉得不靠谱，可能我的小警钟就响了，然后我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分析或者是考察。但是在这之前，我还是认为所有人都是善意的。
对，我的底层其实就是。就是大家都是好人，但是我还是在好人的面上面，我还会就是再谨慎一点点。如果是学生需要我帮他付钱的情况下，我会说，那你要不要把你的学生证拍给我？我都会就是给我自己保个底吧，这样自己会心安一点。
你现在就是已经是在带着大家赚钱了哈，就是这个带大家赚钱的动因，除了。你认为你行或者别人认为你行就持续做下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力或者是收获？
我带的大部分都是女生，因为我从很早之前就从我姐嫁人嘛，我就发现好像大家嫁人呢就是带孩子，然后把孩子奶到上幼儿园，然后又回归职场，又是因为生完孩呀、或者是啥的，或者是你要生孩子就会把你边缘化之类的。我也觉得这个世界是对女生没有那么大的善意的，所以我选择带大家赚钱的原因，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生孩子期间或者是在就是职场之外也能赚到一笔钱。接触下来就是好像好多人都是被原生家庭爸妈否定会比较多，就觉得自己不行，这不行那不行的，就是导致很少有说不的权利。我最开始拉群的初衷就是除了搞钱，就是让大家见识到很多种可能性，然后就觉得我操还能这样，就是这个就是我的初衷。然后后面有好多男生过来，男生说他们也会有梦想，但是爸妈都会告诉他们，你要攒钱，你要买房子，你要买车，不然娶不到媳妇儿。其实他们也是被怎么说，被爸妈教育，然后不被认可，就也是属于裹挟的一代吧。我现在的项目就是只要你足够真诚，然后你就可以来我的社区里面搞搞钱啥的。
嗯，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说被父母的教育啊，就很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社会对你的评价。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大家的期待就是你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上个好大学，然后你找个好工作，然后当你工作以后就开始催你说你得赶紧找对象，结婚找对象了，就是女生很多都是这样的。
对，
然后男生可能社会的期待就是你30岁你要买房，然后你要买车，你要
失业有成。
对，就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的规训，对，它是一个社会的评价体系。但是我觉得在你这儿你是完全是打破了这个评价的体系。
其实现在00后比我们要更就是更跳脱一点，我不想要这样循规蹈矩。我们生在这个年代，就是能尽量的给自己幸福化的东西就幸福一点点。
底气也是因为
能赚到钱，
对，就所以说这个
就是我裸辞就是要感谢薛之谦演唱会
啊，
不是因为看演唱会，我不会想到要用黄牛来赚钱，然后。也不会裸辞，也不会来到北京，也不会认识大家，也是不会认识你、然后今天还能录一个播客、所以我就觉得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事件来改变一下自己也还挺好的。
嗯，其实这就是可能性，就你刚刚提到可能性嘛，我觉得你来到北京是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然后你认识更多的人啊，跟他们产生交易，你又给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
对，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其实做一些可能性更多的选择是更好的，
靠谱的可能性更多的选择是更好的。
对，哎，那就因为前段时间啊，就包括这个财富流在内的一些财商的教育忽然特别火、如果之后你有了你的小朋友，或者是你对于一些刚进入社会的或者刚进入学校的人，你会怎么跟他们说赚钱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有小朋友的话，我还是会跟我爸妈一样，就是我从小把他的压岁钱就以他的名义开个账户、就告诉他你的钱是你的钱，就是你无论勤工俭学也好，无论是叔叔阿姨给的钱都是你自己的钱，你有自己支配的权利嘛。然后就是建立起就是经济独立。然后我最开始还想的是教会他如何买卖，就是进货价多少钱、要卖多少、我们这一辈是对下面人或者身边的人都是有影响的吧。不妨多接触就是你身边你觉得好厉害的人，就是可以多跟他成为朋友、可以自己不行动，但是一定要把就是可以不精通但是不能不知道，就是你可以去跟他多看、就是发现他的思维模式还有一些商业的逻辑之类的就会比较好一点。
对，其实因为我跟奥特曼就是两个不同圈子的人，我在认识你之前不知道有这么多种途径可以搞钱。
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钱是原罪吧，就是真的没有挣到钱的时候只能辛苦。
对，就是因为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有的只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对，
就很多很多便宜的东西都是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当中附加了很多自己的人力成本和时间。就所以我们说赚钱这个事儿，就是第一是你要有足够的信息或者是信息源。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种就类似于倒买倒卖啊，或者是像你说的那种发朋友圈的这种生意。
很多人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很值钱的、因为很多人我之前有认识一个人，他聊到我觉得我自己也一无是处，我就是会考试。我说那你
不是我吗？
我说那你这么会考试，你把你的考试的技能整理一下，你去辅助别人考试，这不就来钱了吗？他说对呀、还有另外的、
他后来做了什么我也好想知道。
他后来就是专门去，他就兼职去了辅导课，然后就去当家教，然后其实一个月也赚了不少钱。好多人不会把自己的技能转化成变现的钱、我就觉得还挺可惜的。就有的人英语学得好，我说你为什么不能把你怎么学英语的方法整理出来，然后教给别人，或者开一门课程也可以啊。或者你声音甜美，你为什么不能去喜马拉雅、然后录一下有声书、或者是录一些就是广播剧之类的。就是这些 还有另外有的人喜欢旅行，你就可以把你旅行的东西写成一个攻略，然后发到小红书，然后发到这儿交朋友啊，然后你慢慢的粉丝多了，你就可以接到很多，
是
就很多什么民宿啊之类的，他都因为你粉丝多，他都可以让你免费入住，然后让你写东西，
对，
就是好多好多赚钱的路径，大家就好像很少有发现的眼睛吧。
对对。
然后我最近看到一个卖时间卖的最好的一个小姐姐，她是因为现在很多老人不太会用手机，然后去医院很困难，交钱也很困难，所以现在有医院陪诊师这个职业。
哇，
然后一个小时好像是300还是多少钱，然后就帮忙挂号，帮忙找医生，帮忙交费，帮忙去取药，因为现在都太过于电子化，都在那些机器上操作，老人其实是不会的。然后这个小姐姐一天一个月也能赚7万到10万之间。
7万到10万有这么多吗？
有很多的。
哇，
她又不是一天只陪
一
个
人，
对，她后来是之前是一个人赚1-2万，后来就组了个团队，大家一起接单，
就还是跟刚刚说的一样，把它变成一个规模化的生意。
对，就是有需求，就还有另外一部分人是核酸的时候要扫码啊，要填信息之类的，你也可以帮忙。但是这些都是帮忙，你也可以。但是陪诊师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新兴的职业。
明白。
对。
那提到这个陪诊师啊，就包括你刚说到的这个做课程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项目也好，那很重要的一点是它需要有客源，对吧？就是需要有人去认可你，需要有人去这个买你的服务
啊。其实这个思维逻辑不对哦。
啊，
就是我经常在朋友圈发一句话，不是因为有客源才干一件事情，是因为你要首先站出来被看见，然后被看见你就会被认可，被认可了你就会被信任，被信任以后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被你转化掉
啊。
就是其实是这个逻辑，就是因为很多博主他发出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能成为很大的博主，就是很多人就是你看像抖音那么多网红，他其实第一个视频出来的时候他也并不觉得他自己能成为大网红，就是因为大家的喜欢，大家被看，他被看见了，被喜欢了，所以才会成为一个大网红。就是大家其实好多逻辑都比较固化一点，就是不要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速度第一，完美第二，不要把从一个一定要有客源、货源，或者是有个东西以后你才能干这个事情。实际上好多事情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刚刚你不是说这个有会考试的那个朋友吗？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类似于要不要去做一个课程，然后包括说帮人这个像秋招什么什么那个简历啊面试啊什么的，我也想过。但其实当时阻碍我的就是我觉得我也不认识太多应届毕业生啊，或者说我觉得我做这个事儿，也许没有人买吧，我就其实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否定吧，所以就后来没有做成。
就不要给自己设限，
就
是你打开小红书，你搜一下4-6级，笔记好像已经好多
啊，这也行。
对，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闲鱼和就是你所有的技能都可以搜闲鱼，还有那个你会玩游戏，你直接接单代练陪练也能赚到钱。他玩游戏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客源在哪儿，就把自己玩游戏的视频
挂到闲鱼上，
视频发一发，然后大家自然而然看到的时候你能代练吗？就好简单的。
明白。但是大家可能一个是技能会觉得我有这项技能别人也有，比如说4-6级，那我考过了你也考过了，就好多人都考过，可能不觉得这个技能是一个特别硬核的东西。
但是你去看一下你的本科的同班同学有多少人没有考过4-6级。哦，我永远记得4-6级的第一个单词阿班达，
放弃就放弃。对，不拿自己学校的同学比，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就是这种各种城市全国范围内，对吧？没考过4-6级的人肯定还是会有的。就其实主要是要拓宽自己的思路，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技能去变现。
对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的。
对，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自己 首先不认可自己这个技能是一个好的技能，
嗯，
另外一点就是不觉得自己的技能可以变现。
嗯，那你在这个上面能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吗？
建议就是首先先认可自己吧，
嗯，
就自己的闪光点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会算账，就是可以出卖自己会算账的技能，帮别人算账，
嗯，
你要是会画画，你就是可以通过画画赚到钱，教别人画画之类的都行。你会跳舞，你就是可以拍很多跳舞的视频，你就可以当个大博主什么之类的。一定要首先肯定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闪光点，然后就去利用这个闪光点变现，就是哪怕不是变现，你可以通过它拓展更多的
人脉，
对人脉啊好友啊，就是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点啊，就确实是要开始行动起来，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技能我觉得我不行，但是别人觉得我行，或者说他不是说以你自己觉得你行不行为转移，而是说看你这个东西在市场上有没有需求。
嗯，其实再小的需求它
都有市场，
它都是需求。
对
对,
对，很多人是自己把自己就否定了，
先肯定自己，真的肯定自己好重要。因为我发现好多人都不太喜欢肯定自己，说啊没有没有，别人夸我人很好的时候，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基本上很多人就是没有没有。像一般别人夸我，我今天还在群里大家夸我，我因为我写了一句话，我说世界上没有陌生人，有的只是还没来得及认识的人，大家都夸我嘛。然后我看到了，我回了一句话，我说哼，有的人表面上夸我喜欢我，背地里连我的微信都不加，然后大家都在都在悄悄的，就是直接过来加我
微信
了。就我肯定我自己，就大家喜欢我，嗯，就是喜欢我，喜欢我还不加我微信，我会正向的去回应很多夸奖啊，或者是啥样的。
明白。
对，
明白。我觉得对自己的肯定，就不管赚钱不赚钱哈，就对自己的肯定都还是蛮重要的。像你刚刚也提到说你是一个能量很足的人，然后你也喜欢跟能量很足的人相处。
对，
那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在一个自卑的状态，或者是没有发现自己优点的时候，他整个人的能量可能也会比较低。
送给能量很低自卑的人一句话，恰逢此时两手空空才无限拥有。
嗯，
就是你现在相当于是一张白纸，你可以给它上任何色彩，可以把它折成任何形状，你可以折成飞机，你也可以给它画成一幅水墨画，你也可以给它上成彩虹。无限拥有就是你想变成什么形态干就完了。
你有想过你要赚多少钱吗？或者说你赚这个钱你是想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我计划的是30岁要去外国，英国或者是美国生活2年，多去接触一些其他的文化。赚多少钱我没有概念，因为我已经也旅行了40多个国内的城市了吧。然后我不希望自己就是太设限，赚多少钱就是能买得起我任意喜欢的东西，这个就是我认为的财务自由吧。像我就是看到一些很受苦的人，就是我会自就是有能力去
帮助他，
对，或者是再格局再大点，我可能去捐助一个希望小学啊，然后这样的。或者是就是你当你赚到100万以后，你后面的钱的设限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亏到一毛钱都没有还是可以赚回来的，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哎，你说到这个啊，我记得之前 B 站有个纪录片特别火，叫《富翁谷底求翻身》，它大概就讲的是你让一个应该也是一个有自己产业的一个富翁，其实他已经50多岁了哈，你就是把他放到美国，在美国放到随便一个州，然后你只给他1000块钱，就给他一个挑战，是你要在100天之内就是赚到100万，就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我就非常惊讶的发现这个人，就人家真的能东山再起，就哪怕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没有任何的人脉，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就是能够东山再起，他就是能够在短时间能再赚到很多很多钱。
还是说出来混靠的是出来，就是撸起袖子弄脏手，就是你不真真实实的参与到这种商业的过程中，你是不会觉得你能赚到钱的。
我觉得认知的提升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玄乎。
对， 就是你今天知道的东西比昨天多一点点，这个就是你的认知提高了。
对，一个是知道的东西多一点点，第二就是可能行动力吧，行动力也很重要。
对，
就你知道的东西还是信息，然后把信息转化成行动，这个是很关键的。
嗯，
但很多人倒在了这一步。那如果让你用一幅画去描述你的这个生命或者是经历的过程，你会画什么？
我应该是因为我喜欢红色嘛、
嗯、
所以我希望我的画面里面是一只凤凰、嗯、因为凤凰会涅槃重生。我是属于小时候是有点结巴，然后小时候也比较自卑，然后因为我长得不高嘛，因为我才1.58米左右然后我就是后面算是奋起直追追上来的吧、
嗯、
所以我希望是一个凤凰涅槃，然后中间都是火，然后我站在凤凰上面，然后跟他一样展翅高飞、
啊、
然后背景是在海上，因为我特别喜欢海，因为海给我的感觉特别的宁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海纳百川，就是它可以接受任何东西、
嗯、
就这样。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怎么说，自己更包容自己一点，然后自己要在就是我可以任何时候放下任何一切的东西，然后再重新再活一遍都可以、
嗯、
我们赚钱就是为了就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
更多的选择。
对，
对，那今天非常感谢奥特曼来跟我们录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之后能够赚到自己想赚的钱，能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对，我还是送大家一句话，希望大家快乐就好，就是世俗的欲望就让世俗去解决，我们快乐就好。
希望我们都能够快乐的变富。
对，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